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十点四十分，又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再一次听这个新年用大搜集的这个宣传声带，觉得真的好热闹，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平时一向比较静静的似水流年给炒热起来了。其实呢，如果想把自己的愿望让自己所喜爱的主持人帮你实现的话，那当然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短信号码是一个方式，但是我相信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呢，是你直接把这个愿望发送到主持人还有所属栏目的这个短信号码，会更加的直接，更加的快捷。那比如说我们似水流年的这个号码，就是移动用户是0881-3638，联通用户是881-3638，还有小灵通或者是市话通用户呢是118-6813-638。那当然还可以在我们的3w.fm914.com 上面留言。那刚刚已经看到又有陆陆续续很多的听众发他们的留言，发他们的这个新年愿望进来。读这些新年愿望的时候真的是蛮开心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我能够帮你实现这个愿望的话，我会更加的快乐。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回味去珍惜的，比如说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有些人和事一旦错过了，就不会再有重来的机会。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我的爱对你说。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是的，有的东西错过了就不会再重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朱磊的《错过的那一季》。不知道是怀旧还是不开通，总之电子邮件用的少之又少，总觉得这个东西来得太快，去得也太快。来的时候让人措手不及，才一转身，更新的页面上跳出您有三封新邮件的信息，感觉就像同时被三个人问了一句，不知道该先回答谁的好。去的时候也太快，轻轻一点，新鲜的文字已经到了你的面前，少了我写了又擦，擦了又写的痕迹，更少了我又同前欲头却止的徘徊。所以每当朋友张口说有试过发邮件的时候，总会看见我唯唯诺诺拿出纸笔跟在后面询问通讯地址和邮编，时间久了不免成为一个风景，成了朋友笑调的好段子，取笑我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搞电脑的却不肯被电脑技术同化。通常不发电子邮件，就算收到了我的电子邮件，一般也是请问给您写信的地址和邮编。我总是说笑吧笑吧，搞电脑是职业，写书信是生活，岂能混为一谈。其实这个举动后面更有一个故事。 从经历了那个故事之后，每次我写信的时候都会带着一份私心，希望这封泛着墨香的书信被你打开的时候能特有的手迹跳跃纸上，从笔记当中你会读出我思索的痕迹。这纷繁的快节奏的世界中，至少有个人有这份心坐下来给你写一封实在的可触摸的书信，让你看过之后无法顺手删除掉，无法轻轻一点就让我半天打出来的字便不复存在。或许你会将我的信放入你放眼镜的抽屉里，或许你会把我的信夹入那本正在看的一本厚书里。多年以后，当你或者是别人偶然在读的时候，记录的那段人生和心情会充盈眼前，也许会感慨还好不是电子邮件，不然怎么会保存到今天。就如同我在无意间得到卡琳娜和迪特的信札时一样的感慨，还好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不然怎么会让我有如此的幸运窥探那段不为人知的秘密，重拾错过的那一季。那些信太好了，很久前我就很想写出来和大家分享，可是毕竟是私信，传播出来怕有违当事人的初衷，后来又决定还是写出来吧，幻想着万一能被当事人读到了，说不定半世纪的情结或许就此解开了，就算万一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也全当是一种纪念吧。那沓信件是我花5欧元在跳蚤市场上买回来的，每个周末赫尔辛基的海滨市场都会摆出一周一次的跳蚤市场，各个摊子上都是自己家里运过来的东西，或收藏的再不想收藏的东西，这里什么都有，从银餐具到古旧的家具，从古董到过气歌星的唱片，从破旧的衣物到缺胳膊少腿的玩具，应有尽有。我可是跳蚤市场的常客，不为别的，就为那些或许在别人眼里是破烂的成捆的旧书，爱收的人恐怕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成堆的斑斓的旧书中翻阅着，也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但是总会有惊喜，很有种淘金的感觉。我曾经在这里找到过1962年甲壳虫乐队的第一张唱片，找到过1974年出版的芬兰语版的莫泊桑的作品，还找到过1952年赫尔辛基举办奥运会时的宣传单。也就是在这里，我找到了卡琳娜和迪特的信札。那个星期天的早上，海边的跳蚤市场上弥漫着初秋清冷的凉气，我照例翻看着摊子上的角角落落，在一个40多岁的吉普赛女人的摊子前被她拽住要给我算命，看她一身叮叮当当挂满了事物，又一会儿拜拜天，一会儿拍拍自己的额头，一副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样子，我连忙摆摆手说不要不要。她见我好像不相信她，便从怀里掏出一副牌来，信誓旦旦地说，我算得可准了，我知道你的未来。我赶紧点头说，相信相信，你知道我的未来就够了，就是千万别告诉我，让我享受这个过程吧。我心想，好像一场比赛预知了结果，看这场球赛还有什么意思呢？他看没算命，没有生意做，又转手再给我一捆信札说，急不急油？我接过这一捆信笺，大概有10几封，奇怪的是除了最上面的那封信上的邮票完好无损之外，以下的每封信的邮票都被人小心翼翼地接下来了。更奇怪的是，这10几封信是来自同一个人，而且信上的地址都是无一例外的寄给一位叫卡琳娜的女人。我问她，你是卡琳娜？她回答说不是。我又问，那这些信是哪儿来的？他不耐烦地吆喝说，不买就走开啊。 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像点燃的火焰一样窜了上来，我紧紧地抓住这一捆信，不动声色地对那个吉普赛女人说，买什么买，只剩一张邮票了，是你把别的邮票都撕下来了吗？随即我知道显然不是他撕的，他居然不知道整沓的信上只剩下了一张邮票。他伸过大手翻了一把信笺，然后发现确实只有一封信上贴着邮票，向我摆摆手说，不是我撕的，我在一个被废弃的旧木箱里拿到的这沓信，给我5块钱全都拿去吧。他哼了几声又说，信是在箱底的，他们说老邮票值钱，我才拿出来卖的。我深知流浪的吉普赛人的话不足为信，也不知是真是假，他这么说了我也就这么听了。我心里带着一种想偷看别人私信的念头，想付5元钱偷看就变成合理的了，然后掏出5块钱给了他，买下了这一沓信。迫不及待的要看信的我走进了街头的一家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坐了下来，拆开绑信的绳子，我发现所有的信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最上面一封的邮戳是1961年9月23号，最下面一封信是寄自1959年的圣诞。看信上的地址，收信人是一个住在赫尔辛基的女人，寄信人住在德国的柏林。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所有的信都是用英文写的。随着我打开了泛黄的信纸，也就打开了那段尘封的故事。第一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亲爱的卡琳娜，圣诞快乐，瑞士之旅让我永生难忘，因为我结识了你，我们在古街上留下的欢声笑语仍然萦绕在我的耳边。回到柏林后，我每天都在想你，我向我的家人说起了你，我的母亲非常高兴，我也说了明年夏天我们的旅程，他们都希望早日见到你。接下来的几封信不过都是这位落款是迪特的男人和他的女朋友卡琳娜互诉衷肠倾吐相思之苦。我有些失望，因为文字不是十分精彩，也没写什么特别的私事，不过真挚之情还是溢满纸上。从信中我还得知这个叫卡琳娜的女子爱收集邮票，所以迪特总是费尽心思地搜罗各式各样的邮票贴在信上寄给卡琳娜，并且在信中向她解释随信寄上的邮票的来历和历史等等。我想那些信上的邮票定是她自己接下来的。当我打开最后几封信的时候，有些出乎意料地读到迪特闪烁的言辞似乎有难言之隐，信中还提及当时柏林的动荡的局势，并一再安慰卡琳娜说很快局势就会稳定。信中除了一如既往地谈了许多关于邮票的事情之外，明显地少了许多缠绵的词语。直到我打开最后一封信，那粗糙毛边的信纸似乎暗示着笔者千头万绪的踌躇的心情。虽然是隔多年，我似乎仍然能从落笔的不流畅和粗细不均匀的笔画当中感觉到写信人的重重的心事。信上简单的写道，卡琳娜，这真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了，由于许多原因我已完婚，你也不要再给我写信了，也不要再追问为什么了，让过去的过去吧，你一定能重新开始的。柏林已经一分为二，我将和我新婚的妻子搬到别处开始新的生活，请你多保重，永远是你的迪特。 着最后的一封信扔在了桌子上，心想难怪这个卡琳娜不要保存这些信件，原来只是一个负心的男人而已。看来卡琳娜在读这最后一封信的时候必定是伤心不已，连收集邮票都忘到脑后去了，才没有心情接下这封信上的邮票。我端着咖啡，凝视着精致的窗棂，为心中的这位等到花开又等到花落的卡琳娜而叹息。真是哪个时期哪个国家都少不了痴心女子负心郎啊。寻宝寻来的信件读完了，当好奇心被满足之后却觉得倒也没什么。我抿着咖啡，一只手无聊地抠着信封上残留的这最后的一张邮票，寻思着这张邮票倒是可以给哪个集邮的朋友，要不浪费了。可能是年月久远，也可能是邮票本来就没有被胶水粘得很结实，我用指甲盖一掀，邮票就掉到了咖啡杯的托盘上，邮票反面的一行字跳入我的眼帘：被监困中，结婚是假，今年圣诞夜在博尔尼老地方等你，不见不散。我突然像被施了魔咒一般的凝固在原地，任信间纷纷扬扬的散落了一地。想到的又是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如果卡琳娜不是那样的伤心，不去接那封最后的一封信上的那张邮票的话，或许故事的结局会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世界上又多了那样一对浪漫的情侣。曾经的约定烟消云散，只留下后人的一声叹息。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不散 There'll be strength， 不见也还要用心去
中国电信全力提升您的价值，
用户至上，用心服务。
广东省电信有限公司，敬请各位对时。
刚才报时信号最后一响，北京时间23:00。